大家好，欢迎收听 Low Pass， 这是华语圈唯一以低音、Bass 还有音乐为主题的 Podcast。我是江丽萍，希望您有充实愉快的一天。好，大家好。在最近的一场演出中呢，我遇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然后他也是弹 Bass 的。好，那他演出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好，然后甚至曾经去过一些我们不太可能会一般状况会遇到的场合，比方说这个海上游轮的乐团的演出。好，那他最近也是在一个知名的场所做这个长期的驻点的演出，好，然后是那边的 house band 的一员。因为每天都要有这个长时间的演出，好，那演奏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他的背已经开始有一点没有办法负荷。好，那不管是上背或者是下背都开始产生疼痛的状况，那痛到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呢他想要问我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好，能够减少这个演奏的时候的背部的负担。好，那我后来想了一下，搜集了一些资源。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问题，就是大家在演奏的过程中多少都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那也许不只是背痛，甚至还有身上其他的部分的问题，比方说双手的麻痛啊，然后无法伸展啊，或者是手指尖端冰冷啊，什么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大家在演奏中遇到的问题其实应该都蛮多的哦。那常常除了背痛之外，你很可能会有什么肩膀的问题啊，脖子的问题啊，然后双手的问题啊，麻痛啊，没有办法伸展啊，僵硬啊等等的问题。好，所以身体其实在演奏乐器的过程中会遇到蛮多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那我总觉得如果你很认真的演奏的话，那这些问题大概迟早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试试看能不能来解决这个关于身体的问题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演奏时间太久导致你的背痛到无法承受的程度，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减少背部的负担呢？那我整理了一下我手上有的资料跟资讯呢，我把这个解决的方式大概分成六个项目，我们先条列式的把这六个项目先报告一下。好，那第一个呢就是改变你的姿势，好，这是应该的，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使用比较轻的乐器。好，然后第三个，在可以不要用站的时候，尽量用坐着的方式来演奏。然后第四个方式呢，是使用额外的支架把你的乐器撑起来。那第五个方式是使用适合的背带。那第六个方式就是寻求专业的协助。接着呢，我们就这六点的部分来一一的叙述跟讨论。好，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改变你的姿势，好，让你的背能够比较承担这个乐器的重量。那这个改变姿势的方法呢，是你要尽量的在演奏的时候呢，让你的身体保持在所谓的 neutral position。 好，这个字等一下会不断的出现，所以我要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neutral position。所谓的 neutral position， 中文大概可以翻作是中立姿势。好，那指的是什么呢？是在复健医学中将筋膜，好，这个身体的组织视为身体的张力整合结构中呢，相对于骨骼是提供压力，那么筋膜是提供张力。好，这个样子来达成身体内部平衡的一种构造，叫做张力整合结构。好，那在这样子的整合结构的概念下呢，最能够让筋膜施这个张力，来保持身体压力张力平衡的姿势，也就是说呢，能够让你这个身体中的筋膜最能够发挥功效的姿势。好，那简而言之，其实就是抬头挺胸，把背打直，然后脖子不要往前倾。好，然后特别是不要低头，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样子很合理的姿势了。好，那我们现在前面讲了很多的这个名词，那我们可能要解释一下，那什么叫做张力整合结构呢？好，张力整合结构要开始解释的话，我们要先解释什么是筋膜。好，那筋膜的话呢，大概就是像那个字面上面写，筋是这个橡皮筋的筋，膜是保鲜膜的膜，那它就像这个字面上面的叙述是一样的，是包住你的肌肉的膜。好，那它是结缔组织中的一种。好，但是筋膜包住的不但是肌肉而已，它也包括了包住了脂肪、骨骼、血管、内脏等等。好，同时呢，它将各种不同的器官之间互相连接起来，所以身体内的筋膜全部都是连续在一起的。好，那在医学上传统的看法是这样说，就是骨骼是支撑身体， 好像砖墙这样的一个一个叠起来的这种压力或者是重力式的结构。好，那这个就是身体之所以能够 负重最重要的构造。也就是说呢，像是从头部开始，好，全身的重量一个一个这样子往下传，然后到最后呢由双脚传到地面。那么肌肉是附在这个结构相对稳定的骨骼上面。好，那肌肉会收缩牵动骨头，那来产生人体的各种动作。好，但是呢实际上如果你依照这个样子的方法来建立一个所谓的人体的模型的话呢，那这个能量的消耗实际上观察的结果是比我们真实存在的这个生物体，比方说像我们人的个体的能量消耗要大得多。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是因为在这样子的结构中忽略了筋膜的存在。好，其实筋膜在身体的支撑和稳固中扮演了这个绝对性的角色。好，因为筋膜是贯穿这个身体全部的器官，然后等于是把身体所有的器官全部包在一起的一个这样子的薄膜的组织。好，那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立体结构的网路，从头到尾，从头到脚，好，把全身这样子包住了。那么这样子连续贯穿身体的筋膜线，好，你可以把它假如你把它想象成是一条一条的钢线的话，那它就会像是这个悬丝木偶。好的钢线，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人偶的上面有一个十字形或者是其他形状的架子，然后上面有很多的钢丝吊住这个木偶的身体的各个的部分，然后你操纵这些钢丝就可以让它进行各式各样的动作。好，那筋膜的功用有一点像是这样子的线，好，它就像这个木偶的钢线一样把身体拉起来，好，拉起来，然后像是你也可以把它比喻作是帐篷的骨架或者是雨伞的骨架一样，好，来维持人体的张力。好，这个张力由筋膜来负责，还有压力，那压力就是骨骼和肌肉。好，这个样子的平衡形成一个稳定的个体。那像这样子的结构概念，我们把它叫做张力整合结构体。好的，英文叫做 tensegrity。好，那么以人体来说的话，这个算是一个效率最高的结构或者是解释的方法。好，那证明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在钓鱼的时候，好，人可以借由钓鱼竿，好，然后再加上正确的动作，好，然后把比自己身体重非常多倍的鱼给钓起来或者是拉起来。好，那如果说你只是承重结构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件事情的。好，你的身体里面其实是有这个额外的张力来控制这些骨骼和肌肉，然后能够让它产生超过你的体重更大的能量和力量，你才能够做到像钓鱼这样子的事情。好，所以呢解释人体的动作的时候，你必须要除了这个荷重结构之外，负重结构之外，你还必须要考虑这个张力的结构。好，那这个张力的整合结构，那当然就是如同前述，就是由这个压力和张力交织而成。好，那只要张力跟压力是达到平衡的状况的话，那么结构就会是稳定的。好，那如果你对这个一个整体的结构，好，施与压力，好，在某一个地方压它的话呢，那么整个结构会共同的协调分担来顺应外力。好，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原因是因为你的筋膜或者是你的肌腱、韧带这些软组织是全身都散布在全身，而且是连接在一起的。好，所以像这些软组织会将身体承受在某一个地方承受的张力平均的分散掉，并且透过张力的牵动，好，然后在人体运动，好，关节活动的时候产生最有效率的力量，然后把它传递到身体的各处。好，那像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叫做生物张力完整性，叫做 biotensegrity。好，那么演奏乐器呢，其实也就跟你进行其他的动作一样。好，当你在这个演奏乐器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一些姿势上的运动，所以呢，你必须这个时候要借由这个压力和张力的调整，让身体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好，所以任何的演奏都是全身性的运动，或者是全身性的演奏。好，你不能够说只在意身体的某一个部分而忽略了其他的部分。好，那如果说是这样子来考量的话，那么演奏的姿势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筋膜呢，作为肌肉与其他软组织的外包，好，他们把肌肉啊其他的软组织然后利用筋膜包起来。那如果说筋膜本身过于紧绷的话呢，那么你就会去妨碍你的肌肉在收缩，也就是进行动作的时候所造成的形状变化，然后造成张力的失衡。 所以呢，你如果要让这个身体是处于这个效率最高的运作状态的话，等同于是让筋膜在这个最舒服的状况底下展开，那这个姿势呢就是 neutral position。好，那当然如果说你在身体的某处承受的这个外力啊过大的话，好，尽管这个整体的结构可以把这个外力平均分散到结构的各个部分，但是如果你这个力量太大的话，结构还是会破坏掉，被破坏掉，然后会崩解。好，但是呢，这个结构崩解的点并不一定就是你受到这个过大外力的点哦。好，破损处未必是受力点，那原因是因为这个张力整合结构在受力的过程中呢，会将力量分散到整个结构上面。好，所以呢，如果你的身体好作为一个张力整合结构的呈现，好，这个身体呢，你在某一个地方感到疼痛或者是受伤的话，实际上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力量造成这一个地方损伤。因此当你的身体在某一个地方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你不能够只就那个地方来检查，你必须要就整个全身的状况来衡量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的疼痛是由别的地方造成的，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结构性的问题。好，那在这个结构之中呢，筋膜作为这个减缓人体受到冲击和震动的保护网，如果它本身受伤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力量没有办法被平均分散。好，那当然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疼痛。好，所以呢，我们利用这个人体筋膜这一个张力整合结构的概念来解释一下，就是你疼痛发生的可能性，同时也解释了这个 neutral position 的重要，还有呢，我们从这个上面可以建立起一个概念，就是你所谓的正确的演奏姿势，对身体造成负担最少的演奏姿势，应该要从这个 neutral position 上面发展出来。好，那至于这个人体筋膜结构啊、肌肉结构之间的关系，好，或者是 biotensegrity 这些东西的更多的资讯呢，在目前的复健科，我相信这应该算是一个常常被讨论的题目，好，在复健医学里面，那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找一下，就是两位医生在网络上面发表的一些资讯，好，我相信可以有更多的收获。好，各位可以搜寻台中荣总复健科的陈彦文医生，好，还有这个台南奇美医院复健科的苏炯瑞医生，这两位医生的很多网络的文章，好，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讨论这个所谓的 neutral position， 特别是在站的时候呢，好，要怎么样达成。站立的 neutral position 来看的话，其实最简单是什么呢？就是抬头挺胸缩小腹。好，那除此之外的细节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你的左右脚的负重，好，应该要平均，那你左边的右边的肩膀要放松，好，而且高度要相同，头呢不能够往前倾，好，然后也不可以驼背。那怎么样确认这一件事情呢？好，你可以请别人对于你的站姿拍一张侧面的照片。好，那如果你从侧面看的时候呢，你的耳朵、肩膀、骨盆、膝盖一直到踝关节应该要成一个直线。好，那如果你从背后看的话呢，那你的后脑勺的中间，好，然后呢，你的胸椎好，胸部的背后的正中央，还有你的屁股的中线呢，好，应该也会在一条直线上面。好，所以你可以从这个侧面和正面两个部分，好，来检查一下你的位置是不是得到完全正确，基本上就是你身体所有中间的器官应该都要在一条直线上面。那如果说你没有连站的时候的 neutral position 都做不到，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那你就应该要去询问医生，好，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在姿势上面帮助你。那当你把这个琴背起来的时候，好，你的身体就会从 neutral position 的时候开始改变，好，会产生一个新的平衡。如果你的身体因为把这个琴背起来了之后，好，那你就会产生某种倾斜，那你的另外一边就会往相反的方向去补。好，很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你使用背带把你的乐器背起来的时候，好，那这边要先提一下，就是从现在开始，那我们都姑且假设演奏贝斯的时候，你是用左手在指板上面按弦，好，然后用右手在琴上面拨弦，也就是一般右撇子的状况。那在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呢，你的背带是背在左边的肩膀，也就是你按弦的这个手这一边，好，左臂这一边的肩膀上面。那如果说你是左撇子的话，那你当然很有可能这整件事情都倒过来。好，但是为了叙述方便的话，那我这边先全部使用右撇子的说法来讲。好，那么 当你的左边的肩膀呢，因为这个背带的重量，好，背带负担这个乐器的重量而造成稍微下沉一下的时候，好，你可以照着镜子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当你的左边的肩膀向下垂的时候，向下倾斜的时候呢，你的右边的肩膀就会直接耸起来。因为这个样子你的身体才能够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如果你的身体不断的向左边倾斜，而右边什么事都不做的话，那接下来达成平衡的就会是你的脊椎了。好，所以这个身体会不断的因为你对于它施与新的力量而产生新的平衡。好，然后身体的一边倾斜了，另外一边就会马上去往相反的方向去补足。所以呢，就算是把琴背起来，你也要尽可能让你的身体保持 neutral position。这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不断的回归到这个最基本的姿势，你才有办法做最小限度的调整。好，这有点像是你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如果你的方向盘不做校正，好，校正好的方向盘的意思就是你双手放开，等于是方向盘打空的时候呢，好，你的车子应该是要往正前方前进的，你的轮子应该要被校正成是往直线走。如果你的方向盘空，或者是你把手放开，结果你的车子是向左或向右倾斜的话，那这个样子开起来就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你要做额外的调整。好，所以同样的道理，你的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在演奏任何姿势的时候，你都要不断的回到这个 neutral position 原点的部分，开始去适应新的东西，然后做微调。好，这个样子你的身体才能够得到比较小的状况，在比较小的限度底下去做适合的调整。那如果说身体已经歪了，然后才把琴背上去，那么如果你歪的方向跟这个琴对你的身体造成的外力影响的方向是相同的话，那你当然就会变得更歪。那如果不同向的话呢，那你的身体就很有可能会变成 S 型。好，在以前这个大家 的书包啊，都是使用那种就是侧肩背的帆布书包。你知道我儿子他们现在念这个国中，那我们看到他的书包都是已经改成这样子双肩的后背包了，后背包。好，那像以前的那种帆布书包就会非常非常容易造成你的脊椎是弯的，因为书包通常很重，而且你每次都背单边，不管你是斜肩背或者是单肩背都是一样的，它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侧向的很大很大的应力，而你的身体为了平衡去控制它，那当然到最后就会造成这个身体整个是歪掉的。那至于怎么样从这个 neutral position 再转变成正确的这个演奏姿势呢，把琴背起来可以好好的演奏乐器的姿势呢，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详细的讨论。好，那我们接下来先进到这个第二点。好，就是使用额外的乐器，不同的乐器来达成让你的背不要那么负荷那么大的方法。好，那通常来说，这个更换乐器的时候你应该要使用比较轻的乐器。好，直接换比较轻或者是换比较小尺寸的琴，通常都会很有效的可以解决这个演奏者背痛的问题。好，但是不论如何，因为你换了一支琴，所以你的演奏的方式都一定需要微调，同时呢你的音色也不会与原来的琴相同，这个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好，你一旦改变了你的乐器，你的音色就一定会有所不同，不管你的手再怎么样一致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你非常坚持你要使用原来的乐器来达成你原有的音色的话呢，那么换琴这件事情很可能就不会是你治疗这个背的问题的时候的一个选项。好，那么至于电贝斯本身呢，到底要轻一点还是重一点比较好听，对，就是那个音色是比较好的话，这个其实有很多的争论了。好，那详细的部分我们当然应该是要在这个讨论电贝斯的结构或者是制造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的研究它，但是目前为止看起来大家比较有共识的答案应该是说，就是如果你比较轻的琴呢，你的声音可能会听起来比较开或者是比较清澈。好，那比较重的琴呢，声音会比较集中，或者是说有人也会说它听起来比较有压缩感。好，那其他在这个乐器的频率反应啊或者是延音啊这些音色的变数上面，好，那个其实每一个人讲的都不太一样，甚至连制琴师制造商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所以目前为止看起来很难整合，所以我们大概有的共识只有前面讲的那两项。那么到底要什么样的音色其实是看你自己的高兴。好，那如果说你觉得 这个让情变轻，好，也许是一个好的选项的话，那怎么样可以让情变轻呢？好，那当然第一个就是你也许可以砍掉这个原有的垫被子，传统的垫被子上面的某些构件，比方说变成没有情头的，变成无情头 Hella Space， 或者是说你使用比较短的这个有效弦距，就 Scale Length。那我们一般的垫被子的弦距是34寸，但是现在也有非常多人使用这个33寸，甚至32寸的琴，那得到的低音或者是高音的反应其实与传统的34寸比起来并没有差到太多，因为这个制造的工法在最近几十年来其实有非常大的进步。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缩短这个弦的长度，好，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你可以接受的话，这个其实可以让，因为这个可以让你的乐器很明显的变轻，因为你整体的比例会缩小，而且你的琴身通常会相对的缩小一点点。好，那么你也可以采用这个空心或者是半空心，比方说像民谣吉他那个样子的结构，就是你的身体是一个共鸣箱来构成的，或者是外表看起来是实心吉他，但是在这个琴身的中间其实有很多这个挖空的减重的凹槽，或者是一整块空间这样子，然后上面再用一个面板盖起来，外表看不出来，但是你的重量就因此而这个减轻很多。好，比方说像每场的 Sadowski 他们就非常的标榜这一项选项，就是他们的每一场基本上的琴身里面都是有这一条一条的这个减重槽。好，那这个样子可以使他们保证就是每一场的 Sadowski 出场的琴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材料，他们都可以被压在某一个特定的重量底下。好，那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在做这个琴的时候呢，使用比较轻的材料，好，或者是说把上面的零配件换成比较轻的材质，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来做，这些都会造成音色的变化。那音色的变化就是要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一个选项了。那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选项也许是在你不改变你原有的演奏姿势，好，不要花那么多力气去搞那些什么 neutral position，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练起来，好，这个选项之外，这个可能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好，那第三个方式呢，是不要用站的，用坐的。好，那如果站姿正确的话，其实你的差别不大，你该受伤就是会受伤了。好，那这个用坐的也不会让这一个伤势变得比较缓和。好，但是呢，如果说你本来站的姿势就很糟糕，好，比方说驼背啊，或者是那个头一直往下啊，然后像这样子，好，看起来就是如果你从侧面看就是曲捋着，好，就是卷着身子在弹琴，如果你站着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换成坐姿就会有改善，因为你的身体本来负担就已经超过了。好，那所以你坐下来的时候减轻身体的负担，那当然你的身体的这个受伤或者痛的反应就会稍微缓和一点点。好，但是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的演奏姿势好不是很好的话，那么你的站着跟坐着的时候，那个乐器与你身体的相对位置就会有非常大的改变。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把你的乐器的这个怎么样背起来这一件事情设定好的话，那么你坐着的时候，你的乐器的角度很可能会产生重大的改变，那么你就会严重的影响你的弹奏。好，然后甚至很可能你站着，就是站着弹得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坐着变成弹不出来的，因为角度高度什么通通都被改掉了。好，那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你坐在什么上面也需要注意。如果说你坐的，举例来讲，比方说你坐到最后变成盘腿坐在地板上，或者说你坐在一个非常矮的椅子上，好，然后两边还有扶手，那这些东西都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演奏。好，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特别的注意，当你要坐着的时候。那我们后面讨论姿势的时候，我们会再提到一下这个坐着的部分。好，接着第四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使用额外的支架。好，那这个所谓的支架就是把你的原来要弹的这个琴呢固定在一个像是铜拔架或者是麦克风架那样子的架子上面。好，然后那这个上面当然会有支撑，把你的乐器好以某一个特定的角度夹起来，那么你的身体不用去背它，它一样可以稳稳的站在这个架子上面。好，那等到这个架好之后呢，你的演奏者再靠过去弹，好，那这样子也是一个方法。 比方说很多吉他手他会将这个他演奏的时候会需要但是不常用的吉他放在这样子的架子上面。好，那这个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背着你原来的吉他然后靠过去弹，好，可以直接演奏，但是你可以不用换琴，因为你原来的琴还是背在你自己的身上。比方说那个很有名的就是因为 Malmsteen 或者是 Carlos Santana， 好，他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常常都会在他们的附近架着一支木吉他，好，所以他需要木吉他的时候他就可以直接走过去弹，而不用把他身上的电吉他这个卸下来。好，那最近很有名的例子就是这个 Wolfpack 的子团，好，有一个团叫 The Fearless Flyers。 好，那他们在这个 MV 还有现场演出的时候呢，好，他的两个吉他手还有这个贝手 Joe Dart 他们的这个琴，好，都是直接架在架子上面演奏，好，然后头真的一直点来点去，这非常 groove 的样子。好，这也许这个最近这个曝光率最高的就是把琴架在琴架上面的方法是这个 Fearless Flyers 的 MV， 所以你可以到这个 YouTube 上面去看一下。好，那用这样子的方法当然你就可以直接解决你背痛的问题，因为你的背就等于没有负担了。好，但是呢这个样子的方法的问题有几个。第一个是你必须要重新适应这个样子的演奏，这是当然啦，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和这个乐器接触的方法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定要重新适应。好，但是呢应该不会做不到，好，你只需要重新的调整一下你的姿势应该就可以做到了。好，我其实觉得以台湾来讲比较大的问题是这个架子超难买，好，生产的人也少，好，然后呢几乎没有代理商。好，那你要能够找到有人愿意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好，那么目前我查的资料里面看到大概最有名会去做像这样子把乐器架起来的这种琴架的厂商应该是一家公司叫做 Embrace。 好，但是呢 Embrace 你去它的官网查的话就是它现在是完全停产的。好，那么如果你在这个 Sweetwater 或者是 Songman 上面，好，德国的 Songman 的这个网购商店上面呢你可以找到一家公司是德国的 Corin & Mayer K&M。好，这家公司呢有一个架子它的编号叫14760，这个东西是可以买得到的。好，但是呢看起来如果你从照片上面看起来是很薄，因为它本来是设计给实心电吉他用的。那么电贝斯是不是能够很顺利的这样子夹起来的话，我觉得是值得商榷。好，那我搜寻了很多的资料，那到最后得到在至少录音的这一段时间就是2020年这个11月，好，在这一个时间点看起来最适合的是一家美国的公司，它叫做 Viking Guitar Stands， V-I-K-I-N-G Viking Guitar Stands。 好，然后这家公司生产的这种琴架他们把它叫做 Performance Stand， 就是表演用的架子。好，然后呢这个表演用的架子 Performance Stand 呢，它在这个把吉他或贝斯托住的部分呢有一个弧形的基板，然后刚好就是这个乐器侧面的曲线，好，有那个腰线的部分把它托住，然后接下来用两个类似老虎钳那样子的结构，好，然后把琴夹住。那么跟琴接触的部分它有一个橡皮当做这个界面，好，那也就是说你夹住的时候应该是不会伤到琴。好，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 Viking Guitar Stands 呢，他们接受定做，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依照你打算架在上面的乐器的形状来定做。好，那而且可以寄到台湾，他们有这个国际运输的选项。好，那么基本款的定价是$249。好，这个其实不是业配，原因是因为会这么详细的去介绍这个公司的名称啊或者是内容，主要是因为你也找不到别的东西可以选。好，那所以这个也许是目前你如果要使用支架最好的选项。好，那么第五点呢是我最推荐的方式，就是把你原来的背带换掉，换一条适合的背带。好，那么适合的背带如果搭配良好的演奏姿势跟适当的调整，应该可以解决大多数的这个背部不适的状况还有演奏上会遇到的问题。好，同时呢因为你已经使用了背带来减轻身体的负荷，那么你就不用换琴了。好，那你就可以保持原来的音色与演奏。那么所谓的好的背带到底是什么呢？好，好的背带应该它是能够呼应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张力整合结构体的理论。好，张力整合结构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身体的压力，身体某一个单位受到的压力，它会平均分散到身体的各处，由身体来平均承担。所以一条好的背带应该能够将它借由背带扣，好，两个背带扣夹那个扣住琴身所承受到的重量， 然后呢通过你的背部，好，那个背带是背在背上嘛，对不对？好，背对不起，背上还有肩膀上面，然后透过与肩膀和背部的接触，然后把这个力量平均的分散到身体的各个的部分。好，那也就是说呢，你如果有越多的表面肌，好，背带的表面肌来接触身体的表面的话，那么你的力量在单位面积上面应该承受的越少，因为乐器的重量是固定的。好，所以当你的单位面积上面承受的力量越少的话，那你应该会有越轻松的感觉。好，单位面积上的受力降低，那自然能够减少乐器对身体的负担。好，那么如何选择一条好的背带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好，因为它可以解决的事情是最多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 low pass会讨论的专题。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一集里面这个背带的讨论就大概到这样而已。好，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冗长而复杂的讨论。好，你要知道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那所以我们会在下一集的 low pass 直接来讨论这一件事情。但是呢，你在讨论背带之前，你还是应该要能够理解什么是比较好的演奏姿势。好，你了解了什么是好的演奏姿势之后呢，才来讨论和挑选，这个还不迟。好，那在这边要澄清一下，所谓的演奏姿势与我们前面的 neutral position 还是有一些差别，因为 neutral position 其实就是你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保持身体的平衡就好。但是呢，演奏姿势是你把琴背起来的方法。好，那所以你必须因为这个演奏姿势出现而从 neutral position 得到一个新的平衡。好，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好，那么最后一点，第六点呢，就是你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好，如果这些方法你自己这些方法都没有办法减轻这个身体的负荷的话呢，那么你就应该要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好，那么因为演奏乐器而产生的身体的问题应该算是在这个复健科的范畴之中。好，比方说前面提到的这个台南奇美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苏炯瑞医生，好，他有开设这个音乐家特别门诊。好，那当然详情的话你应该要去这个奇美医院的官网，或者是搜寻一下这个苏医生自己的网页，你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好，那苏医生有这个古典音乐的演奏的背景。好，那他的病人我相信大部分应该也是在这个古典音乐界的音乐家。好，那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想法，就是演奏乐器就是演奏乐器。好，并不是说古典音乐的乐器演奏者遇到的问题你做流行音乐或者是其他音乐的乐器演奏的人就不会碰到。好，你的身体就是长成那个样子，那么人家会碰到的问题你也会有可能碰到。好，这个弹吉他遇到的问题啊，其实弹钢琴的拉小提琴的人也一样会遇到，不管你是从古典转流行或者是流行转古典，其实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好，那所以呢，如果你有遇到这个真的这种身体上的问题的时候，好，请不要忌讳什么，就是直接去复健科寻求你应该要能够得到的协助。那当然其他的治疗的方式，比方说这个推拿针灸或者是其他的中医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疗法，我觉得应该都很好。好，但是呢我在这个部分的研究不够，所以我没有办法多说什么。但是呢寻求专业的协助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好，那有问题就是找医生就对了。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针对这个演奏的时候会造成的背痛的问题呢，好，做了六个不同方向的解释和说明。好，那希望能够对这个有相同问题的朋友能够有一点帮助。好，那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事情不管再怎么样，你应该要回到的就是先把你的演奏姿势调成正确的演奏姿势。好，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治所有你身体上面的问题，而不至于在演奏中造成更多的伤害。那至于正确的演奏姿势到底是什么，然后要如何达到，那该注意的细节是什么，那它与我们的这个 neutral position 之间的差异到底是哪些呢？好，那这些东西我们就摆在下一集的 low pass， 好，来与大家分享。好，那么这个下一集的 low pass 同时也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我自己的设定是一季是12集，那中间会有一些 break， 那这个 break 的时间可以让我去取材做一些 新的内容的这个资料的收集跟整理。好，那我相信大家听到这边也应该知道，就是我每一集其实都花了蛮长的时间在准备资料和写稿子。你知道一个人这个独角戏撑完30分钟、40分钟其实真的很累哦。对，然后而且我们谈论的内容，我希望大家能够感觉到，就是我尽量让这个节目的内容里面是有最大质量的这个资讯的成分在里面。那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都能够每一集每一集都能够学到一些概念跟想法，所以准备起来非常的辛苦。那下一集就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那我们会在这个上面讨论所谓的正确的姿势是什么。好，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